来，观众欢迎收听早晨财经速解读。现在是台北时间2011年11月5号，礼拜五早上8:31啊。礼拜四哦，联准会升息的预期哦，并没有大幅的影响到市场的一个变化、啊。基本上市场是接受联准会认为啊，整个升息的议程会在未来几个月再来做决定的哦。而由于预期的经济表现呢、哦，也提振了市场的情绪。昨天呢、哦，美股四大指数当中啊。仅仅只有、啊、相对比较传产的道琼微幅的收黑、哦、那相反的在高通的财报还有、啊、昨天的、啊、这个辉达股价超级大涨、啊、喷涨超过 12% 哦、啊、在费半、啊、居然在昨天、啊、强涨了 3.5% 哦、啊、不是个股哦、啊、是一档指数居然上涨了 3.5% 哦、啊啊、这件事情呢其实、使得市场上对于半导体的硬件股啊已经沉寂了基本上已经半年多，好久没有、哦、有如此亮丽的表现了。有没有可能啊，使得费半开始展开哦、啊，过去半年来啊没有创新高的这段行情呢？值得我们多做一些关注哦。我们先来看一下，在这一次会议报告之后啊，市场对于联准会升息次数的一个几率哦，我们从财经 M 平方的这张图表可以看得很出来哦。认为啊，明年会维持不变不升息的比例哦，已经降到个位数字了哦，几率哦，哦，所以蓝色线现在已经哦，从本来在今年的十月份以前认为维持利率不变哦，在11月、12月的时候啊，认为降升息几率还是不变的情况底下，已经降到了10% 以下、哦。那现在来看哦，认为啊，目前整体升息的次数以及几率啊，会升息两码的几率，在今年年底是最高的。再来呢，是升息三码哦。也就是说、哦，目前整个市场对于下半年呐 啊，对于这个未来升息次数的一个几率，已经开始高幅度的一个调高啊。这是当然是针对2022年的一个升息次数啦。不过我们现在来看哦，因为市场已经提前对这种联准会在明年进行升息的预期开始出现了、哦，那么联准会、哦、基本上不会让市场失望、啊、就说如果你们都可以接受这么鹰派的话，那我当然可以接受，我当然也要采取相对收资金的一个策略、哦、所以在预估、啊、现在来看的话，明年升息两码的几率是最高的，升息三码的几率是第二高的，升息一码几率是第三高的，那么完全不升息维持利率不变、哦、基本上在明年的几率、啊、已经不到个位数字了，已经不到双位数字了、哦、那么目前来看、哦、美国的经济有望在明年的第一季、啊、回到一个增速的一个上方、哦、这个预期其实比想象中还要来得好、哦、但是从就业人口来看，各位会发现一些有趣的蹊跷、哦、我们现在来看、哦，在2020年呐、啊，美国的实质 GDP 啊，高速的下弯之后哦，从去年的年中开始啊，中间的中哦，开始缓慢的复苏之后哦，目前来到2021年的啊，接近12月份了嘛，其实距离啊，美国实质 GDP 的上行轨道来看的话，已经快要达成了、哦，所以很有可能在明年第一季末的时候啊，就重新回到增速的方向。但是哦，现在有可能产生变数，这个变数哦，来自于拜登啊1.75兆美元刺激法案是否能够通过哦？而且呢，我们刚才所看到的增速曲线哦，它是用3兆美元，拜登3.5兆美元，拜登原本的基础建设法案来做计算的、哦。那你现在政府的支出一下少了一半，有没有可能会影响到美国实质 GDP 的表现？影响肯定是很大的。为什么疫情之后啊，可以快速的让美国 GDP 可以弹起？就是政府率先的进行财政的支出，以及联准会、啊、相对应的进行量化宽松嘛。好，所以、哦、各位要理解一下，目前政治的变动的确对于美国明年的 GDP 有最实质的影响哦。那我们马上来看一下、啊、美股四大指数在昨天的表现哦。道琼指数啊是微微下跌了33.35点哦，0.09%，收在36,124点哦，稍微的拉回了一下，不过、啊、向上的一个态势还是没有太大的一个改变哦，标普500指数昨天创历史新高哦，啊，上涨19.49点，0.42%，收在4680点哦。纳指啊，涨更多啊，上涨128.72点，0.81%，收在15940点。哎，观众朋友，这个上升轨道已经从原本的45度线到60度线，现在有点 90度线的感觉了，对不对？啊，就直接啊上弯哦。那我们看一下费半，哇，费半这个拉得很漂亮哦。费半昨天上涨 125.6 点哦，上涨 3.5% 啊，收在3715块哦。啊，那我们当然知道啊，这个我们在这个周期投资当中有一个有名的理论，叫做喝啤酒理论。什么意思呢？啊，就是说如果你看到有一个人在那边喝啤酒啊，那你就有判断了，不管他现在的神态有多么的悠闲，他一定会去上厕所的。哦，那你这一种急拉的行情哦，啊，各位如果可以这个熟悉我们的会员朋友啊，去观看一下情绪指标的话来看的话，目前呢、哦，啊，的确是过去一年以来市场最为乐观的时候。你要讲贪婪也可以讲贪婪，讲乐观也可以讲乐观，但是这个时候我们肯定是居高思维的。那虽然有过去有参与我们会员投资，有采取我们投资建议的会员朋友们呢，会发现哎，这个本轮哦，居然在费半是最后一个大弹起的，那这个弹是能够多久呢？我们就看一下市场的情绪可以延烧多久了。好，所以要尊重我们周期投资的概念，每一次尊重，短期内你可能心里不太舒服哦，但是从中长期来看，你会发现，哎，为什么我每次都买得那么准？因为我们尊重周期，我们尊重市场的变化哦。好，所以这个礼拜五嘛，啊，今天礼拜五了啊，那美国股市今天晚上再开盘一天，预估也不会太差了哦。预估也不会太差了，现在美股盘后表现的也不错哦，啊，所以反而这个时间点哦，啊，要让六日让整个市场的情绪啊稍微缓解一下，的确是有利于下周再攻的哦。那毕竟哦，啊，如果连续上涨这么多天哦，市场一定会有人会有居高思维的，那谁开了这第一枪，股市就很容易下滑了哦，啊，所以跟人生一样哦，啊，你人生如果再往前冲啊，工作啊，获得晋升啊，那这个赚的钱越来越多，周末就是让你缓一缓的时候，让你思考一下，我真的值得配这么多吗？啊，当你人生在低潮谷底的时候啊，周末也缓一下，来了解一下自己的中长期的均线方向对不对哦。所以我常跟观众讲说，我们作为一个周期投资者哦，要把周期投资纳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啊。也许你现在的成功只是在周期的顶峰而已哦，所以你不要太开心，你很快就要均值回归了，很快就要下来了。那当你在周期的底部，你也不要太难过，很快你也会均值回归，只要你确保你的中长期均线是向上的哦。所以股市跟人生一样，都会有高潮和低潮的时候哦。你要做的事情就是，第一，你要尊重周期会有变动；第二，你要确保啊，虽然周期有变动，但是你的中长期均线要向上。你刚看到我们的四大指数中长期均线向上，我们每次在低点买，我们才可以赚钱。中长期均线是下降哦，那就是底底低了，对不对？每一次都比每次还要低，你每一次抄底就成功，但每一次成本价就摊得越来越低，然后就一路摊到地狱，对不对哦？所以你必须确保自己的中长期均线是向上的，这样即使短期内你有波动哦，你低潮的时候啊，只要想到啊，我的人生目标啊，我现在努力的方向还是对的，长期均线还是向上的，那么你现在啊就会更加的努力啊，你就可以成功的度过这一段哦。所以前两天我跟观众朋友在聊嘛，刚结婚，恭喜各位，恭喜恭喜啊！这个疫情期间还能结婚啊，不应该是还没办喜酒了啊，你娶到了你梦寐以求的太太啊，你那个这个让你这个每次看到就很舒服的女孩子啊，但是你要小心。因为你好不容易，你努力了好久，你终于娶到了这个女孩，有没有可能你已经是这个婚姻的最幸福的时光已经过了？很有可能哦。所以你要怎么样？你要确保自己的中长期均线向上。那后续啊，如果有一些摩擦、有一些争吵的时候啊，波动稍微向下没关系，你知道中长期是向上就可以了，心态上也比较容易接受，对不对？啊，有网友说不对啊，对不对？你如果去除掉这一次台北股市的牛市之前的长期均线是平的啊，哎，有道理，好像12682三十年才做突破嘛。可是你要想一想哦，那是因为你把现金股利都拿走了，对不对？就说因为过去一段时间台北股市是标准的啊，全球市场当中的配息概念股啊，哦，台北股市现金股利殖利率啊接近4%啊，哦，那美国股市才1.4%，什么意思呢？ 你根本就还没有等待它的复利效果出现，你就把现金流拿过来花掉了。那当然从指数来看，你的中长期均线是平的嘛，对不对？但是你还原息值，如果你每一次拿到的现金股利再度的投回到资本市场当中，那是不是还是一样，中长期均线还是向上的，对不对？所以我常常跟投资朋友我灌输这种周期的概念，不只是投资市场，人生也要学会掌握周期。有一次为了让小编可以了解周期嘛，就是之前给他加薪嘛，他很开心啊，开心的有点得意忘形了，各位知道吗？后来我就说下个月把你扣回来，为什么？让他了解周期啊，让他了解周期。好，那么要如何了解啊，让长期均线可以向上呢？啊，我们要看这本书，叫做《变富》。每次我们铺陈那么久这次远流又寄来一本书，叫做《变富》哦。这本书呢，就是告诉你如何拥有中长期啊，让资本慢慢获利增长的一个思维哦。所以，中长期均线，我们刚讲了这么久，人生的中长期均线到底是什么？就是三观正确，你有富人的思维，这样子才可以确保你遇到短期的挫折，你依然知道自己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所以待会我们也抽出两位投资朋友的这个名额，送给各位，好不好？那一样要等到我们直播结束之后，在底下的留言区来留言，那留下你对于这本书或者本节目的一个看法，先不要在聊天室里面留言，因为聊天室小编没办法回你嘛，他要回你才可以通知你中奖了，对不对？提供给观众朋友。好，那我们马上回来拉回来看。刚才我们聊到费城半导体指数，已经创了历史新高，那么这一次拉动费半上涨的主要原因，第一个，是辉达本身的一个暴涨 12.04%，推升到每股298块，那主要还是受到昨天富国银行，出了一篇，这个目标价来到320块的一个报告，那么这使得市场上对于元宇宙的商机，几乎已经跟辉达密不可分，加上它具有强大的一个护城河领域，所以本身来看，昨天推动的动能很强，昨天是爆大量，不过上方也留了一条上影线，值得做一些观察。那另外一点，推升费城半导体指数的，是昨天高通公布了第三季的财报以及第四季的财测，都比市场预期的还要来得好。根据目前的第三季的营收来看的话，年增长率是 43%，来到$93.2亿，比市场预估的$88.6亿还要来得好。那如果是 EPS 的话，已经来到$2.55了，也比市场预估的$1.95高了不少。所以预估这一季啦，如果是从集团的一个自身的预估到第四季，高通一整年可以赚$2.9到$3.1左右，营收大概是100亿到108亿左右。那我们都很清楚，高通的股价其实跟台积电一样，今年盘了非常长的一段时间，这也是费半在今年迟迟无法创新高的缘故，一直到，这两个礼拜才开始走高。那这个高通，目前产生了一个急跳，我们反而要担心一下，这种急跳，它只是一个昙花一现，还是说它是确保了成本价在短期内突破二月份的高点呢？这个值得我们多做一些观察。但是至少，高通本身所释出的财报其实表现还非常不错。好，那我们现在回来看一下台北股市在，昨天的表现吧。台股昨天一度站上了17200的关卡了，午盘之后又变天了，一样，连续两三天的开高走低，金元双雄航运股昨天卖压是比较重，大盘，昨天尝试的挑战半年线，再度失败，已经连续三天都站不上去了，中场下跌43点，收在17078，还是一个盘整格局，还是一个盘整格局，成交值还是有3000亿以上，所以虽然量能在恢复，但是感觉这个多头的信心，有一点受到半年线的挤压。昨天外资是终止了连二买，反手卖超了74.26亿，投信持续卖超5.48亿元，那三大法人昨天合计卖超78.05亿。不过今天来看就不用特别担心了，今天台北股市必定会受到系统单的一个这个买盘力道出现了，为昨天费半涨了3.5%，你说今天台北股市有可能收黑吗？当然有可能，但是几率相对来看是比较小的，对不对？那昨天外资购买的股票当中，还是以航空股作为主要购买对象，这个长荣航买了2.7万张，华航买了2万张，我们待会来看一下华航的财报好了。华航昨天召开第三季的法说会，来跟各位做一些观察。先看一下昨天全网台积电表现，比较担心的是昨天 台积电这个正式跌破所有均线了啊，这个最近盘整已经盘了很久啊，台积电硬是收在短期均线啊以及中长期均线之上啊，但是昨天股价还是下跌了1%啊，收在587块哦啊，那个上方的这个本来是支撑力道啊，再度成为了反压力道哦，那反而是联电在昨天公布了10月份的营收哦，突破了190亿元哦，年增率是2%，但是股价还是一样哦，在一个低档半年线上方做一点盘旋，这看得出来啊，在半年线还是有很强大的一个买盘力道啊。啊，如果是从短期角度来看的话啊，买在这里不吃亏啊，那当然跌破半年线就一定要做停损了啦啊。但是现在来看，半年线是有很明显的强大的支撑力道哦。但是为什么联电在10月份的营收持续突破新高，但是股价却看似不反应，还是说它已经完全在8月份、9月份就已经反应完了呢？哦，你看到联电从今年以来哦，整体的成长率啊，从今年第三季以来都保持在25%以上哦，哦，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表现。为什么市场认为联电未来的股价没有啊持续的推动力道？有一个最直观的原因哦，啊，就是昨天呢，福特在10月份的美国汽车销售哦，发现库存呢有明显改善的一个迹象。我们这张图表所看到的哦，是福特汽车啊，在过去一年当中本身的销售量哦，你看到从今年第二季末开始哦，整个第三季啊几乎是大幅衰退。这个大幅衰退是因为需求减弱吗？并不是，是因为缺乏车用晶片呐，啊，缺乏车用晶片。那缺乏车用晶片的情况底下，就代表着对于这些半导体晶圆代工等系统商哦，其实就有推波助澜的效果，因为它缺嘛，那就代表它更需要你啊，所以联电在当时哦进行了价格的调整。可是我们看到，在10月份哦，福特哦，它的一个销售的一个衰退啊，已经开始回稳了，这就代表着其实车用晶片的市场正在回温。好，这值得我们做一些留意哦。如果在第四季的时候啊，车用晶片已经不没有那么稀缺啊，这个已经很明显有缓解的迹象，那是不是代表着市场对于现在半导体厂的追单效应开始减弱了呢？值得做一些观察。再来看一下昨天华航的法说，哦，华航在最近哦，啊，是连续拉了好几根哦。那华航在昨天公布第三季财报当中哦，税后存余有29.17亿元哦，每股存余是0.51块，终结了两季的亏损哦。但即使这种弹幅哦，它还是不具有基本面的支撑。为什么？我们刚才跟各位提到，华航虽然在第三季的合并营收啊，我们看到是344.74亿元，年增率29.54%哦，啊，那毛利率也上涨了362%哦，但是怎么样？如果啊，不好意思，是毛利的数值是增加362%，但毛利率是16.15%。好，那我们看一下，华航其实在过去哦，两个季度啊，第一季、第二季啊，都是持续亏损的状态。在过去的8年当中哦，它有啊接近啊这个9年当中有4年都是亏损的状态哦，所以你说华航在这个时机点做一个中长期投资适不适合啊？这个我的态度很明显了，各位看一下华航的现金股利殖利率哦。以前我还会想说是不是跑错资料哦，你看哦，从21年、20年、17年哦、15年到11年哦，没有配发过任何的现金股利哦，哦，所以哦，其实航空业的一个发展的弱势哦，已经不是一个近期在疫情之后所受到的局限。它是一个中长期趋势，航空业本身就是削价竞争啊，加上过去啊，啊这个空服员的这个罢工的这个事件啊，其实无形当中都损害了航空业哦的利益哦，所以其实不管是长荣航还是华航哦，这个时机点哦，你说短做有它的可能性，但是想要做长期建仓哦，啊，第一哦，你肯定是拿不到什么现金股利的，第二哦，他今年是不是亏损都还不确定呢，因为他只有第三季开始成长，第一季和第二季都是亏损的，哦，所以反而要多做一些观察了，哦。好，那么8:50呢，我们再聊一个，啊，昨天呢，啊，市场上最为关注的，啊，尤其是金融散户投资者，啊，最关注的是玉山金的法说会，哦。那玉山金这一次在法说会上所公布的消息，哦，前三季的手续费的收入是创了历年的新高，哦啊。如果是整个金控来看，啊， 第前三季的字节的净收益是432.4亿元，税后净利是159.1亿元、哦、比去年同期成长大概14%左右而已、哦、其实这相对于金控股来讲的话，成长的比例算是比较差劲一点点的、哦、这是事实、哦、毕竟很多的金控股，尤其是寿险的金控股、哦、本身它都是翻了一倍两倍来做起跳、哦、那我们可以看到富邦金的 EPS 是1.19元， ROE 股东权益报酬率11.4%，ROA 0.7%、哦、那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比较明显的迹象，因为玉山金一直到最近一个月才突破了去年年初的高点、哦、要不然、哦、你可以看到玉山金曾经非常受到、市场上的一个卖压影响、哦、第一波卖压是在去年第三季的时候、哦、当时是因为低利差的缘故，利差、开始缩小，那么就使得外资进行、哦、大幅度台北股市金融股系统单的调节。为什么调节这个玉山金？因为流动性好嘛，很多散户在买，所以他卖了你会接嘛，对不对？第二波的卖压其实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啊，当时是因为央行打炒房、哦、限缩房贷成数，那玉山金手上一堆现金啊、哦、玉山金是以放贷部门和销金部门作为主业嘛，那瞬间对不对，低利差加上啊，央行又限缩房贷成数，钱根本就放不出去，所以在去年其实年底是很惨的、哦、那我们看到今年利差开始扩大，升息预期开始调升之后、啊、已经突破了历史新高、哦、玉山金在整体的获利表现、哦、要比较担心一下，因为、哦在今年前九个月的预估、啊、可能、啊、还是无法突破19年的高点、哦、这值得我们多做一些观察、哦啊、因为玉山金虽然在复苏当中、哦、而且看到它的现金股利殖利率看起来好像配发的很不错、哦、但其实、哦、玉山金的配股其实配的更多、哦、观众要理解到这个市场上的一个变化、哦、我们如果从信用卡指标来做观察来看的话，基本上、哦、它的销金部门、啊、在去年其实很明显有一个相对停滞性的一个成长，那么今年肯定会有复苏，但是今年因为已经配发股利了，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件事情是玉山金从15年以来、哦、股价是持续的走高，在去年年初之后、啊、开始进入一个震荡区间、哦、可是玉山金的合计殖利率、啊、刚好从15年、啊、股价上涨之后、啊、就缓慢的开始走平下滑、哦、这十分让我们担心、哦、因为它的走平下滑，一方面我们会觉得会不会是因为股票上涨稀释了它的现金股利、哦、那再来、哦、是我们看到、哦、第二行、哦、第二行这个深橘色线是股票股利的发放、哦、那么纯黄色线是现金股利的发放，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明显的迹象、哦、过去2884玉山金、啊、已经连续几年是以股票股利作为主要的发放对象、哦、那么持续的发放就是股本的膨胀。那我们之前有跟各位提到过说今年9月份、哦、所有的金控股其实都是、相对营收相对于8月份都是比较大幅衰退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哦、大家都在配发这股票股利、啊、你股票股利发放的越多，你就是稀释股本嘛，那你 EPS 就会衰退，那我的整体的一个、股价的上升动能就会往下掉嘛。为什么啊？你股票数越多，对不对？股价是怎么算出来的？股价是总市值去除以这个股数，对吧？那如果你的股数越多，那你的股价是不是就要往下掉、啊、所以这是玉山金未来的一大隐忧、哦、如果它、没有办法在股票股利的发放、哦、和股价以及成长动能上扬当中取得一些平衡的话，那么最终你很有可能是怎么样，就是你可能看起来现金股利、啊、或者股票股利领得很爽，但是、哦、你会发现你的股价怎么相对于其他金融股、啊、真的涨得很少、啊、这个值得我们多做一些留意和观察。好，8:54、哦、我们马上来聊一下这本书、啊、叫做变富变富、啊、这本书是远流出版社、啊、作者是史蒂夫·钱德勒、哦、他是这个美国的一个基本上叫做我们叫做专栏 演说家、哦、美国很多这种演说家主要是提倡一些、啊、富人、啊、理财思维概念的、哦、那一样我们在今天呢、会有两位抽书名额，欢迎各位可以在我们、直播结束之后在我们底下来做留言、哦、那很有趣，我刚才还在问小编说、欸、因为我们的抽书都是小编自己抽的，他也没什么用什么乱码抽，他就是看顺眼的他就抽、啊、他也不知道是谁这样子、哦、然后我就说、啊、你通常你抽书会有什么样的条件，他说第一个他会找那种对于我们在底下抽书啊，对于我们节目有很多想法或者有点醒思，或者对于这本书啊有特别多的一个观念的、哦、啊，待会听完大家可以想一想哦。那第二点就是有称赞小编的，他就很喜欢，呵呵，就说小编好美，小编好聪明的，那、啊、他就会抽你哦。哦，那我说那如果说浩哥好帅的，你会抽吗？他说完全不会哦，所以称赞我帅是没有用的哦。好，那我们现在就来聊一下 这本辩赋哦，你要全部聊完一定有难度。我们挑里面几个点来跟各位做一些想法上和思维上的一个借鉴哦。第一点就是年轻人有没有理财的必要？现在不是流行躺平主义吗？这种辩赋真的适用于年轻人吗？这是里面讲到一个我觉得特别有趣的概念哦。大家都知道，我算是一个创业者啦，有时候我会到一些创业的社团啊，然后做分享。很多人问我的一件事情，就是问我的客户的关系，就是说，浩哥，你讲的东西呀，不会太硬吗？你每天早上讲那么多总经的讯息，年轻人会听你这些东西吗？我老实跟各位讲哦，我们本节目哦，比较集中在中壮年族群，这是真的啊，就是年轻人的确来看是相对比较少一点点哦，但是哦，年轻人代表未来这句话其实只对了一半，就是年轻人身上啊，有一部分的东西啊。是永远跟我们不一样啊，比如说他的消费习性啊，他对于审美的观念其实会跟这个中老年族群差很多，但是也有些部分呢、他们迟早会变得跟我们一样。我做的事情是什么？我做的事情是他迟早会跟我们一样做的事情，就是当你赚了钱，当你发了财，当你人生在进步，当你的资产在增值的时候，你迟早会有投资理财的需求，所以我做的事情是不变的。那他想要问我的问题是，年轻人的观念跟你不一样，会不会改变？有可能在投资策略上会改变，但是他需要投资这件事情是不会变的所以我常跟投资朋友讲说，很多年轻人说啊，像躺平主义啊，没有必要。其实过几年哦，稍微有一点上进心的人呐、就让自己中长期均线在向上的人呐、他一定。就是你出去创业也好，做到中阶主管也好，一定会有投资理财的需求啊，这一定会有的啊。那你可以选择到时候再来处理啊，然后把身上的积蓄给赔光。你也可以你还没有钱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培养这种具有辩赋思维具有这种财富思维的习惯有时候我们刚才跟各位讲说，其实，在财经领域当中你可以看到一个最真实的世界。财经是100%的口嫌体正直的世界，什么意思呢？我举个例子，很多投资朋友问我说：“台湾是不是很危险啊？这个两岸这个政治关系这么动荡啊，对不对哦？这个一定很多人都很害怕住在台湾国际资本都害怕。”后来你看一下台北股市的表现，资本会说话。资本会说话，所以很多事情你完全不用看他在政治面上口语上是怎么解释，你看他钱有没有流进来就对了。如果你真的对于台北股市啊，或者对于台湾的经济环境的确尤其是用外资的角度，外资的角度十分悲观的话，那你外资金还会流进来吗？你对于这个海外的这些这个台商，他们会把资金汇回来吗？这个是我们值得去思考的一件事情我一向认为钱是最能够反映人的本性的一个概念好，那第二点我们会不会想要理解一个东西，或者说理解财经世界的变化？这其实取决于一个问题就是来自于你的环境和背景，还有年龄所以各位一定不要觉得说这个东西你不需要，而只是因为你的环境、还有背景、还有年龄现在不太符合你需要辩赋的这个思维或者动作。比如说最近我们小编。在涂那个指甲嘛，他现在常上班时间去涂那个指甲油然后有时候会给我看，说好看嘛，然后我就说好看。后来呢，有一次我说好看，他就当着我的面把他已经涂完的那个指甲剪下来，然后我就觉得好恶心。然后他就说：“你看，指甲长在我手上，你们就觉得很好看；剪下来你就觉得很恶心。”这件事情说明什么道理啊？说明我们对于一个东西的评价，并不是由东西本身来决定的，而是它的背景条件相关所以各位要知道，有些事情我们暂时不需要，只是因为我们的背景年龄还没有到达那样的一个阶段。但是你会不会这个需要去理解，其实是迟早需要的好，那另外一点这个我们之前讲过这个观念这个作者里面有提到那讲的极端一点，叫做永远不要相信左派。什么意思呢？以前我们跟各位讲过这个美国的一个政治术语嘛，说 if you are not a liberate when you are 25 you have no heart. If you are not a conservative, by the time you are 35, you have no brain. 就25岁以前你不是自由派啊，你不是民主党，你不是左派，你是没有灵魂的人啊，因为 你年轻啊，你要改变这个社会啊。但是35岁以后，如果你不是保守派，你不是右派的话，你就是没有脑袋的人。它的概念是什么呢？它的概念就是想跟各位讲说，你看到目前哦，这个很多人会说唱衰房价啊，其实唱衰房价从十年、二十年前就已经出现了，对不对？就已经很明显在市场上发酵了。但是你会发现一个很明显的变化，现在哦，我们看到的这一条哦。Tiffany 啊，绿色线哦，啊，是德国的房价指数哦。德国最近在搞罢工哦，现在有大量的游行抗议哦，在抗议什么？德国目前也正在面临房价高涨的阶段。我们都很清楚哦，其实欧洲在房租的控管这一块是全球基本上做的算是非常不错了。欧洲是相对于全球居住正义上来看的话，做的特别好的。连现在欧洲啊都在大游行来抗议房租和房价的上涨哦，所以它。其实表明了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当然我们必须要花一点时间来照顾弱势，来要求居住正义，这是我们一定要去坚持的，也要督促政府去做。但是哦，当你年纪到了一定水平，就会知道有些事情哦，不是光有理念就可以改变的，有些事情哦，你是要提早有脑袋的人就应该去理解整个世界的大方向，不管是全球资产价格的走势哦，还是你的人生的目标哦，基本上它基本上都是以中长期均线在向上的，资产价格只会越来越贵，股票啊中长期来看只会越来越贵，原物料价格也是，所以你必须理解整个大环境的变化，最后哦，再来想一下，哎，你现在身为这个点，你要做出什么样相对应的一个决定，对不对？好，9:02了。我们讲一下这本书啊，我觉得刚才都讲年轻人的观念，对不对哈？来讲一个中年族群喜欢听的，它里面提到一个观念叫做老人啊想要长寿的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生活要有盼头。就是说它里面有提到一个健康观念，就是说这个说法不是表面上那么简单的，什么好像有盼头，心情就好，身体就好，不是哦。他说在人真实的那种社会的协作的网络当中哦，人才会有压力。才会调动起全部的机能去应对。那这个现在华人啊，尤其他里面有特别提到，华人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对于集体生活比较依赖，就是你一旦退休之后，你好像跟社会脱节了，就等于退出了这个协作系统。所以哦，你像西方啊，他们可能。有自己的这些什么这个舞会啊，或者这个老人协会啊，或者他们的退休金啊，也是有这个。相对比较有这个传统的一些概念，也知道自己选择了什么样的退休金计划。但是华人社会往往缺乏了这种跟社会的联系，所以哦，老人长寿的一个重要条件是让生活有盼头。你要让生活有盼头，就要重新再加入社会，再工作也好，参加公益活动也好，加入慈济也好，学一些小手艺也好，但是。不能跟这个社会哦有非常明显的断开啊，这个是我觉得特别有趣的一点呢。好，早上9:03啊，感谢各位今天的参与啊。本来这本书我们昨天就要讲的，但我昨天讲太嗨了，你知道吗？就不小心就错过时间了。好，台北股市今天开盘上涨96点哦，预估量能3000亿左右啊，收在17176哦。系统单对于台北股市还是有明显的一个推波效果啦。不过今天会不会又是一个开高走低呢？连续4天开高走低，那心情就真的有一点无助了。那不管如何啦，我们在美国股市的部位哦，持续让获利增长啊。那短期内我们可能没有建仓的一个必要，但是我们随时在我们的会员订阅平台当中来跟各位更新一下讯息。那如果对于我们的会员定制内容有兴趣，里头除了有我们在直播当中啊更深入的一些见解、专题影片，还有一些宏观专业报告，用数据的方式来跟各位做表明之外呢，也会有我本人资产部位的一个变化提供给观众朋友。如果有兴趣，可以在按取底下的一个连结哦。好，那么一样啊，要抽书的投资朋友就在待会在我们的底下的留言区来留下你对于这本书的一些想法吧，提供给观众朋友。祝各位看盘顺利，操盘愉快。我们就明天早上8:30，早晨财经，不是明天早上，礼拜一早上啊，放假了，礼拜一早上8:30，早晨财经速解读，加相见，拜拜。